今天是2024年的10月1日，也就是国庆嘛。大概拖延症了10多年了。实际上，我一直想创业或者做点小生意什么的，但是呢，思路也是一直没有清晰，行动力主要是也是不够。一直以来呢，我也看很多书嘛，包括一些创业的呀，包括社会运行的，还有一些我不知道怎么分类的，包括什么狗屎工作呀、无意义的工作或者脏活这一类的。实际上呢，每个人吧，包括我哈，都是挺想创业的，因为，但是一直就是说停留在一种想一想的状态，而且呢，这一想就10多年，可能在10几年之前我就一直想做点事情，但是呢，确实也没有动手。后来最近嘛，我看了这个 Spotify 的创始人叫做 Daniel Ek， 他的访谈嘛，他说呢，大部分人都是只说不练的。哦，我听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好像一道闪电一样击中了我，这不就是说我吗？只说不练。每次我看到人家的时候，我总是点评一下。他说呢，就是这个Spotify 的这个创始人这个 Daniel Ek 呢，他说他后来出名了嘛，经常会见到有人告诉他说，哎，我也想到过这个点子，但是呢，我可惜没有动手去做。我简直呢就是看到了我自己嘛，因为我做事也经常是浅尝辄止的，就在我的人生中啊，我也是经常想到别人的点子，但是没有去做。包括Spotify 的这个事情很多人都做嘛，在线的那个 MP3 播放，包括百度以前也这样做嘛，但是呢，都是想到了之后，但是没有去做。后来我才知道，点子的用途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就是不大哈，至少是点子的问题，实际上是用处不大。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靠我有一个好的想法能够实现的。比如说，你有考清华的一个点子，也就是你的想法嘛，但是与你真正能考上清华，可能是还是有非常非常非常遥远的差距。就这个样子嘛，我一直是这样觉得。而且我发现这些成功的企业刚刚开始做的事情跟他们真正成功的事情差距还是挺大的。比如说大家可能都知道的，现在这个网飞就 Netflix， 它的创始人实际上在第一年的时候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卖狗粮，就还有卖定制的牙膏、定制的洗发水，还有卖过网球拍，一大堆东西嘛。你想一想，他公司尝试过很多很多东西，大概尝试了近2年的时间，他们才发现要不就卖这个 DVD 的订阅，就是呢我这个 CD 我可以订阅了，然后交多少钱，然后你看完了之后再邮寄给我，就这样一件事情。现在我们想起来好像也不是很那个什么，很特别好的一个服务，但是呢，因为他尝试了特别多，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还是比较赚钱的，所以呢，他就一直这样坚持了下来。后来的话，现在网飞的话又拍电影啊，又拍什么东西，然后做这个流媒体。实际上，这是在公司成立9年之后才开始涉猎的一个领域。因为我不是那种冲动的人嘛，我经常会想一下，我就会否决了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我不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在做决定之前会很磨叽，否则的话也不会说年龄这么大了。然后呢，对做点小生意啊，实际上是一直打工嘛，一直打工就一直不想行动，然后呢，对，这个做点小生意也就没有采取实质的行动。对我来说，就是创业好像是太大了嘛，因为你要做很多事情，感觉到一定要去功成名就才可以。实际上呢，我也慢慢的想清楚了一件事情：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的话，你可以，比如说街头卖羊肉串算不算创业？但我认为它不算是特别好的创业，但是我把他认为这是一个生意，就是你在那个街头卖羊肉串也算是一个养活自己的生意嘛。就是说我也不把他认为他是一个创业。所以呢，本期电台我就想讲这样一个观点嘛哈，就是说作为我要开启一个小生意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我思考了很多年，我可以把我思考很多年的道理讲给你听。因为你可能会笑哈，我马上讲了，因为你可能会笑，因为它太简单了。我可以讲完之后，你可以暂停，然后笑几分钟，我再来解释一下原因。这个理论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讲明白。为什么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如果发现这里不行的话，你就去别处试试，就这么简单啊。你如果觉得这里是不行的话，你就去别处试试。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工作不行的话，我就找其他的工作。我觉得这段感情不行的话，我就换一个人试试，就这样。但是很多人就陷在里面了，真的是这样。很多人就陷在这面，我发现我这个工作不行，但是呢，我被迫陷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天天抱怨。实际上呢，你也许换一个工作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你试图是改变老板或者改变同事，实际上你把整个人生最好的时间就浪费在这个上面。 然后呢可能最终有些人真的是干了三四十年，一直干到退休，他一直在抱怨他那个工作太烂了。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差劲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说呢，是，就是说最佳的策略实际上是换一个东西，而不是去试图改变某个人或者是某个东西，就只做选择嘛，我们不应该去做一些改变。但我也知道这个是到别处去看看这件事情很难嘛，有人肯定会马上反驳，我在我的县城不行，你说我到北京是可以行的是吧，但是去北京太难了，对啊，肯定是都是很难的嘛。你说我在天津是不行的，我能不能去上海试一试，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选择的。你可能很多人马上就会反驳嘛，因为我也是这样做的，就是说哎呀凑合一下就算了，但实际上你越凑合的话，实际上你就会慢慢的适应了这种生活，反而你就不再去改变了，然后呢你就再也不去动了嘛，你就在这个地方被长住了，因为周围的熟人越来越多，越来越习惯于这个状态，然后呢实际上还是要重回这一点嘛。当然这一点也是这个 Spotify 我看这个视频突然给了我一个灵感，当然我也是看了大概七八个月了啊，这件事情就一直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就很多人就是只说不练，然后你问他呢他就说我想过，但是你问他有没有做过呢，他说没有做过，就是点子一脑袋行动为零，就这样。我也知道这个是很难的哈，现在我慢慢的想起来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实际上我在电台里已经宣传了很久，我认为我发现了，我相信很多人也发现了，包括从疫情之后啊肯定有人发现了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说就是远程工作实际上越来越流行。就以前的话，如果说你在2000年的时候，你说有人远程工作，那非常非常少呢。但是呢，这个慢慢的就有，疫情的时候就是一下子有一个爆发嘛。为什么？因为大家发现，哎，我可以在家里工作了。实际上，疫情之后啊，他很难再回去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并且你会发现，对很多的人来说，不回公司工作仍然是可以的，并且也没有发现哦特别的不适应，而且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外国的公司，他就完全没有任何人是有个办公室的，他就是完全，比如说 GitLab 啊，或者是37 Signal 啊，或者是还有那个，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哈。但你也可以说，有人为什么像戴尔这种呢，也是这样，他们的人回不去，包括谷歌也是这样，包括他们谷歌的前 CEO 不是还在那里抱怨嘛哈，就是说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一个趋势了。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学好英语并且可以学好技术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仅仅说打工的话，打工仍然是第二个选择，我一会儿再来论证为什么打工是第二好的选择，第一好的选择实际上是其他的。就说我们可以，如果我们英语比较好并且我们的技术比较好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做一个软件，通过互联网的情况，虽然即使有强的话，我们仍然可以卖到很多人嘛，卖给全球人的方式嘛，达到就是这里不行我就去别处试试。所以呢我整个的思路就是这样，这里不行了你就去别处试试，这个领域不行了你就去试其他的，好像这个Netflix 一样嘛，你可以卖棒球试试，然后去卖定制的洗发水试试，然后去卖这个狗粮试试啊，看看嘛，总有一个也许是可以的。我们就每个点子都是很愚蠢的，我们先要假设这一点，包括我现在的点子也是很愚蠢的，每个点子都是很愚蠢，但是我们需要找到它为什么愚蠢，而且是比较低的成本找到它为什么是比较愚蠢，而不是先上来做很多很多软件啊或者是什么，然后你投入了很多你就很难去试错了嘛，就这样哈。这是我觉得是一种趋势哈。我觉得这种趋势是有益于咱们个人的，当你能接触到比如说你能接触到 GitHub 或者是37 Signal 这种，包括 Discourse， 这些都没有真正的办公室，他们都是在网上去进行开发的。但国内的企业的话可能会说，哎，国内也有远程工作，就是他你实际上是24小时在线，你首先在班上也要上，下班了你打开这钉钉群还是微信群，实际上也是有远程工作嘛，老板让你在家里又工作，他实际上这个就非常的流氓了嘛，就是你实际上这24小时都被他牵着走。而且国内的企业压榨的是比较狠的，如果中国现在的情况，如果外企都走了的话，那个就有你说的了，相信广大的程序员都有体会， 就是尊重劳动法的话，你会知道国企尊重还有国内的企业尊重还是外企尊重。我相信外企是尊重的，包括国内有多少都是不尊重这个劳动法的。但接下来我就来讲一下我身边的事情嘛。我是想说，如果你是个穷人的话，你要听一下；如果你是特别富的人，就是你是二代啊，或者是富二代什么，你实际上是，不用听了，你也不用去创业嘛。如果你是穷人的话，就是，并且有一线机会的话，你尽量到国外去看看。就打工皇帝是可能有的，有人说打工会比较好，我相信打工只是比较稳，但是并不是比较好，而且靠打工确实不太容易赚到太多的钱。你看看哪一个？但是我相信是有的，他们是打工皇帝赚了多少，包括在 IBM 的那个打工皇帝，我们出的最初的那个叫姓吴的一个女的，叫吴什么东西，现在不是赔的也一点都没有了吗？因为她总是那是 IBM 厉害，并不是叫吴世红还是什么，我搞不清楚了哈。她是 IBM 厉害，她只是恰巧在那个位置又做护士又做什么，做到了那个位置，然后她可能就觉得我特别厉害，然后实际上他现在好像是再怎么创业都不行了。为什么？因为是 IBM 厉害，他可能没有搞清楚嘛，然后不停的投资，实际上他是靠这个 IBM 赚到了很多很多钱，到现在可能就没有多少钱了。因为最近我又看到他的一个访谈嘛，实际上你看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宣传的有多好，那杂志半本都讲他创业的故事，讲他打工的故事有多么的艰辛。当时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我就觉得难道不是 IBM 厉害吗？实际上我们要知道打工皇帝是比较少的。但接下来的话是我身边的故事嘛，我要看一下我思考的是就是我能见到的，我不能可能思考人家，因为思考人家的话可能会比较的遥远而不适合我。就我身边的人大部分实际上都跟我差不多的。以我家庭为例的话，我爷爷是农民嘛，然后他生了四个女儿，四个男孩两个女儿，就是我爷爷有六个孩子，其中一个大概在10岁左右的时候是去世了，好像得了脑膜炎去世了，就是老大是我大爷。我的爸爸还有叔叔还有姑姑无一例外的是农民，他们都是农民。到了我这一辈呢，就是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嘛，还有你想想他们还有其他的，我们这里有个计划生育政策是这样，如果你第一胎是女儿的话可以再生一个，因此除了我大姑家是两个女儿的话，其他的都是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为什么？因为第一他们都比较幸运啊，然后生了一个女儿。而我这一辈人呢有一半是大学生，比如说我是大学生，然后我也堂弟什么都是大学生，有一半不是大学生。但是我就在考虑我们这一辈的人嘛，你就会发现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分水岭是什么，并不是有没有考上大学，因为我考上大学了嘛，但是我过得仍然是非常不好，仍然是在最底层去打工嘛，接近就是说确实最底层，因为没有任何的资产是可以就是流传下去的哈。因为我读高中的时候啊，山东这边已经有了一个劳务输出这一说，就是劳务输出啊，就是你可以去日本还有韩国还有智利打工，这三个国家对我们是比较多的。日本韩国就不说了，为什么去智利呢？因为我们这里有个钢铁厂，智利那边是比较厉害的，什么就铜矿，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就会知道，智利不是有一个在矿井里面关了多少矿井塌了嘛，然后有多少人困在那个地方，那个就铜矿，智利的铜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如果我们这里你像我的话是读了九年书，就义务教育结束了嘛，也考不上学，考不上高中啊，或者是考不了技校，或者能考上技校的话，这里就有那个来找你去打工的人。因为像日本啊韩国它老龄化实际上是提前我们科里可能是20-30年哈，提前我们这里很多了，并且家里人有点眼光的话会花一点钱，而不是让他把这些钱花在就是说你在技校上或者什么，然后而是花一点钱让他去学一个日语或者韩语。智利我不知道学什么语，反正去智利的相对比较少，因为就觉得那里是比较远嘛。日本韩国的话大家也是不想让他去的，为什么不想让他去？因为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话人的眼光还是非常差的，因为大家都觉得日本跟韩国，日本地震那么多，韩国好像是特别穷，我说在那个时候你就宣传的是这个样，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日本地震多是比较靠谱的哈，但是它并没有那么兵荒马乱。 以前的话我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广寒宫啤酒厂，一个月进去的话去打工的话是500块钱，然后这里就流传嘛，你去日本韩国或者智利去打工的话大概一个月是10000块或者12000块，就是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是20倍，也就是说你在这里干20年然后那里去干1年，这种冲击感的话实际上会给你一个什么感觉啊？就是说你被骗了，为什么你去日本啊，很可能日本要拿你做什么实验，好像奇谈药啊或者是什么样子，反正就是给你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信号。我们那时候真的不去了，你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不多，因为你要拿出自己的生命可能去被割了腰子，包括现在咱们这里网上不经常流传吗，你这个摄影师被人割去了，比如说你去了缅北啊什么的，大概那个人就觉得那时候去日本就是去缅北这个样，割了腰子。因为跟我同辈的人都是农村人嘛，就国内什么情况，就是大部分都是打工者，包括我这几个考大学的这些堂弟啊或者堂妹实际上都在打工，包括我也在打工，这基本的一个宿命嘛，你很难在农村的，你很难逃出打工的一个命运。所以现在让我来反思的话，我更倾向于我那个年代有没有出国去打工并且有眼光留下来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而不是考大学。但考大学我能考上大学并不是我多厉害，而是时代就需要那么多大学，包括大学的扩招呀，包括现在你考个大学是不是非常非常简单，实际上并不是我多么厉害哈。因为我读的大学的话因为我整个家庭都是最底层的农民嘛，即使读了大学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吧哈，跟我爷爷奶奶啊或者跟我爸爸妈妈都是一样的，你不曾拥有任何东西，根本更谈不上继承嘛，可能就是有点钱，但是这些钱呢大概就是都花掉了嘛，你养小孩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包括现在我家里有宅基地，实际上我是拿不到宅基地的，为什么？因为你考了大学就不再是农村人了，因此那些宅基地都是政府要收回去的。就是城里也是这个样，城里当然因为现在还没到70年的这个房租嘛，其实我们这产权就是70年，并不是私有制嘛，因此你拿了这个土地到了70年，它但70年这个太遥远了，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件事情。就是我想说的是，我爷爷奶奶并没有什么财产可以留给我父母，我父母当然也没有什么财产可以留给我，我呢也不大可能有什么财产留给我的子女或者后代哈，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它不是私有制国家嘛，你在这里有几套房子可能啊，你现在可能是相对觉得比较爽，但是并不是你的，他可能最后想一个什么借口就没有了嘛，这个是非常可以的嘛哈，非常肯定的。我考上大学就是这样，但是我有几个堂弟堂妹是高中毕业嘛，高中毕业，其中有一个是高中毕业，他又没有办法去考大学，没考上啊，那时候可能多少分不知道，就去家里人嘛，家里人就给他找工作。那时候就是说你要去国外的话大家还是比较担心嘛，因为你去了国外你就觉得特别远，实际上并不远，坐飞机的话也没有多久，但是还是觉得好像是啊天南地北啊这个样子。实际上从我们山东去这个日本也好或者去韩国也好非常非常近，就他选了一个比较近的嘛，就去了韩国。韩国的话你想想，你去韩国近到什么程度，你坐船就可以了嘛，从烟台那边去坐船就可以了。但是你出国还是不一样嘛，就大家非常担心，担心的就要崩溃了。去大概学了2-3个月的韩语，你想想2-3个月肯定也就学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你好我好上厕所这种的韩语嘛，肯定我妹妹虽然不笨但是也显然不是说那种特别天才的人。然后他就去了一家韩国的橡胶手套厂做橡胶手套了嘛，你说做什么橡胶手套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就是反正他跟我说他们在那个橡胶手套厂一直打工嘛，因为就是那时候他就可以拿到一个月10000多吧人民币啊，10000多就是2000零几年嘛，10000多，你想想那个2000零几年10000多那就是特别巨款嘛，一笔巨款。所以呢在农村人你在啤酒厂才拿个500块，然后你去真的拿了10000多，那肯定是吃苦嘛，那哎呦你吃苦都觉得很幸福了。所以干活在农村嘛他也就干活非常的靠谱，比较的下苦力嘛，就是相当于在那里。但我相信做下苦力的话他也不是说24小时加班这样，但他们说这个 听他说作息还是挺有规律的，你想多干人家不会让你多干，所以呢他就签了两次合同，好像是第一次两年第二次三年这个样，大概是这样。实际上等到他第二次合同结束的时候，他们是说你有合法签证，并且你大概就是说你在这里待了五年，你也就是比较良好嘛，虽然你想要在韩国嘛，说你就有机会是留下的，就说你要不要留在这里，然后他就选择了留在那里。但这就是他的眼光非常好嘛，因为他也是后来还跟我讲，他说哎呦你再回国的话哪里找这么好的工作嘛，就根本找不到嘛，他就一直就留在那里了哈。留在那后来又去了什么面包厂呀，或者是一直反正就当断断续续打工，可能就是橡胶厂待一段时间，面包厂待一段时间，后来不就是中国经济腾飞了嘛，然后对什么对韩国的这个美容有非常大的需求啊，他那时候就已经结婚了，然后老公也是山东这边过去打工的，他们两口子就都留在了那里，就是做与美容相关的一些生意，可能卖面膜呀或者类似于这种生意。但他后来也就生了孩子，就是因为在韩国的环境下，实际上他对中文的这个流利程度也不是很高啊，我见过他家小孩啊，不是很高，但是确实也能听懂大部分的，我不知道算不算大部分，因为一知道他的英语他的中文不是很好的话，我们肯定就讲话就要放慢一点，并且也会讲的比较字正腔圆一些哈，他大概也能听听七七八八吧哈。就是春节的时候，因为他家孩子也比较大了嘛，你想跟我差不了几岁嘛，我妹妹跟我差不了几岁啊，就他家的小孩也学习不是很好。他说呢，因为整个东亚的话教育是比较卷的，就是日本也好还是韩国也好台湾也好包括这个中国这边也好，就高考这件事情对他们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折磨，他们也是要上辅导班啊什么什么这种东西。就这个我妹妹就说呢，考这个大学就是说比较一流的大学想都不要想了，比如说首尔大学或者延吉大学是百分百没戏的，就是说呢，但是他有一个退路，他们那边也有这样的，就是说你考不上比较好的这个大学嘛，韩国的大学的话，就让小孩来中国留学，你其实你只要语言稍微过点关啊，就是你上个北大清华还是比较容易的，就北大清华这一档次就是说的 C9， 你只要想外国留学生想来这里读 C9 的话一点问题没有。就是他还问我，哎，北京大学的教育质量怎么样，我就说哎不怎么样，还不如来山东大学，因为山东大学离姥姥家近嘛，你这个这个周末还可以回姥姥家是吧，就比较近。反正他说呢，如果韩国这边来的话，就是也是没有学费嘛，你这个不但没有学费还会每年每个月发给你1000多美金呢，就还比较好了，算是保底，1000多美金你想想就非常非常好。所以呢他没有读大学反而是抓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就这样。大家应该都读过大学吧，也知道这个留学生的水平是什么样子，包括什么留学生公寓啊，包括对留学生整个的就是待遇是非常非常好的，就享受什么待遇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就所以呢我一直觉得对贫苦人来说哈，你要尽量的去见识一下，但你如果不是贫苦人的话，你如果就是二代或者官二代或者是富二代，实际上你去国外的话可能会没那么好，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是生活的是非常好嘛，对吧？出国的话就是语言是个大问题嘛，即使不出国的话我依然认为语言也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呢即使现在有机器翻译了有大语言模型了，但是你也很难做到同步嘛，所以呢你交流的话我还是认为你需要学外语嘛，最好是英语啊日语法语或者韩语这些英语比较广的语言嘛。所以我现在正在开发的一个软件就是做这个英语外语类学习的软件，当然也是为我自己哈。第二个观点是就是打工实际上赚不到太多钱嘛，尤其是在企业里打工，而且也应该尽快的脱离打工这个阶段。如果你想赚钱的话，在中国其实比较好的方式我认为去考公务员，这也是考公务员现在如此难的一个原因嘛。如果你看一下这个退休金啊或者是医疗报销的一个比例的话，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去考公务员了，包括现在公务员的辅导考公务员的这些 学校嘛都上市了，这个反而你像新东方啊这一些反而受到打压，然后赚不了太多钱，反而是考公务员的，这个是非常考公务员的好像是已经是第一了，然后辅导小孩教育的反而是打不了第一了，因为现在也发现了你花了太多太多的钱在小孩教育上，可能他一辈子都赚不回来的钱，尤其是那种私立的国际学校啊，一年你搞个五六十万进去，最终可能是你上了个花了个500万，可能小孩一辈子也赚不回这个钱来，大家也都开始出现断供了嘛，对这个国际学校现在断供也比较严重啊。但是公务员的话是太难考了哈，如果你想当这个公务员，实际上他是吃税的嘛，当吃税的这个阶层，你实际上你要考进他这个八九千万人嘛，可能9000万人这个样子，但是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所以呢这几年我也一直在反复这个事情嘛，因为公务员的退休工资我爸妈都不能算退休，因为我爸妈是农民嘛，就一个月100来块钱，100多一点，115，我不知道是115还是85，我记不太清楚，因为大概即使发到85，因为我还是独生子女嘛，我是独生子女的话会有一点钱加给他，但是也不多，就是说可能比别人多不了多少钱，就说呢除了当公务员之外哈，我还是认为你太难考了嘛，我认为做一个小生意的话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比这个打工可能要好一点点哈，但经商是要有一点天赋的，这一点我也不否认哈，这一点实际上我老爸的话做的要比我好，他自己做小生意嘛，就是说我老爸是做那种小本生意的，就是做那个叫什么，就水果贩子啊，或者菜贩子、青菜贩子，他就是买过来嘛，买过来然后批发过来，然后再零售去卖哈，他自己做嘛。但是因为我受到过高等教育，是吧？知识改变了命运，我竟然做不了这种生意。比如说你让我去卖个苹果，就是真吃的那种苹果或者什么，实际上是我是做不了的。但是我爸爸可以。他一直，所以呢，我竟然一直在打工。但最近这些年嘛，也是生活窘迫，也是加上年龄增长或者加上各种因素吧，我也确实有点觉悟了哈，觉醒了，就是想我也想做点小生意。为什么要做小生意呢？我发现我根本做不了大生意嘛，尤其是那种创业呀，或者是改变世界，因为我不认为有多少个技术可以改变世界。根据我的观察的话，实际上是很少有人一夜暴富的。那些人嘛，要么是有个好血统，要么是当别人的白手套嘛。如果没有这两样的话，就是可能要去坑人了哈。比如说那些网红嘛，网红实际上是比较坑人嘛。但我对我自己的能力还有我自己的家庭是有一定认识的，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也做不了那些事情啊。因为我考虑过我的特长，因为我还是希望把自己的特长跟我的要做的事情联系起来嘛，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是擅长考试的，因为比如说我考试一直非常厉害，否则的话我也不会考的相对是比较好的学校，比如说都算是重点大学啊，或者是最后我还考到了北京大学，显然也就是考试是比较厉害的，但是我却不想当这个培训班的老师去培训别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考试这东西是天赋，比如说我儿子就学习很差嘛，实际上你怎么教他也不太会，这一点我也是觉得我确实教不了，而且我确实没有人教。你说我特别用功的话，我也不认为我特别用功。你想想，当我不能教我儿子的时候，我不认为我能教其他人的小孩吧。另外一个我擅长的领域实际上是编程，说实在的，我从内心中是比较喜欢搞编程的。如果我要做生意的话，可能与编程相关嘛，我可能会就是从软件入手嘛。除此之外，实际上我确实也是别无所长，因为我要做的事情还是说嘛，就是搞技术，搞英语，搞技术，然后做一些远程工作方面的事情，我觉得这对个人来说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那个软件还在开发之中，我也是主要是解决自己的一个问题嘛，就是与学外语相关的，但是软件确实没有开发完，我要做一个用人工智能来辅助学习外语的一个软件，但也是需要下功夫。我仍然认为你即使那样的话仍然需要下功夫的， 英语仍然是需要下功夫。自从有了大语言模型之后啊，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是不太需要外教这种东西了，不是这种东西，这种人了。因为每一个大语言模型，比如说 ChatGPT 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外教。但目前软件是没有完成，我还在辛苦的开发之中。就是说呢，我自己要用的比较舒服嘛，哈，尝试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做，对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鞭策嘛，哈。随着我对大语言模型的了解，我觉得编程语言实际上也是语言的一种，而且呢，编程语言要比这个英语啊、汉语啊、日语啊、法语什么的都要简单，真的是这样。我前面不是说了嘛，哈，我主要是想搞这个，英语、日语或者这种外语，还搞技术，还搞事业。啊，现在的情况是我现在软件没有做好。哎，软件的话，我在想，哎，我如果一直调用 API 的话，在我的心目中啊，就是 API 它要无限的便宜，但现在还不能无限的便宜，大概你仍然是需要付一些钱，因为你要调用这个 API 嘛，你调用人家用好的大语言模型的 API， 像我每次大概充20美金的话哈，每个月我充20美金，竟然能用得完，可能因为我测试也是比较多，因为现在我要测试它的整个长度啊或者是什么，但是我又觉得这个价格实在有点太贵了。我觉得他会否则的话呢，啊，你不可能做一个软件是说，我这个 API 要给用户大概要花掉10几美金吧，因为我用的比较多，但是你仍然花5美金的话，仍然是觉得比较多，你竟然一个月要花掉个30块钱这个样子，啊，但我也没找到特别便宜的啊，我用的是这个微软的跟这个OpenAI 的这个 API， 但我国内的我试了试，好像不是特别好。至少没有达到我认为的那么好，就是还是比较假一点，国内的确实比较假一点，包括读音方面确实不太好。但微软的话，以后我可能会用微软的，只是现在我在开发的时候是用微软，但是我还没有开发完，到时候我看看怎么收费啊，因为我自己实际上是承担不起这个调用的费用的，或者是你自己去申请，我做一个软件，你自己去申请这个微软的 API 是吧，我会收这个软件的钱，但是我不收 API，因为 API 的钱你可以去跟微软去交涉嘛，你自己搞，你用的话他会收多少钱，这个我也不会赚到钱，哎，目前也不好说哈，不好说怎么搞，所以这个是实际上我没有做出来，没有做出来我也不好就是说要推广或者是什么，但是我有另外一个东西可以卖，就是我有4本电子书可以卖。因为在电台很久之前嘛，我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说在电台里说我要写一本 Java 编程的书。大概在2021年，实际上在3年以前我就写完了第一本书了哈。因为各种原因的话，书实际上一直没有办法出版。因为我是很喜欢写书的，但是我对出版一本实体书，我是没有任何概念的。后来的话，就是有一点概念了，我发现好实在。你喜欢写书，跟这个能出版一本书，中间还隔了18000里嘛。因为你要按照写书的方式去写，就是跟出你看到的书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规章制度这样的。因为我不是一直做电台嘛，我是有一个电台群，我就没写完一两章嘛，我就会找到发到群里，我就说哎，让大家帮忙看一下啊。实际上有那么一些人嘛一直读，就是我需要马上得到反馈嘛，就是有正反馈的话对我来说是比较好，提供情绪价值嘛，当然也有人会提出比较尖锐的反对，我也都会听嘛，因为你想一想，你想让编辑反馈的话，他可能一个月给你反馈一次，但是这个的话你发到群里马上给你反馈嘛，基本上一两天就给你反馈，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在第一本书就很快就写完了，2021年就写完了，写完之后再听众的鼓励一下嘛，也算是鼓励了哈，就说你能不能再讲点什么，再讲点什么。然后呢，我就又写了一本用 Java 做 2D 游戏的，然后又写了一本用 Java 做应用的，就是 GUI 应用的哈。然后我又写了一本 Spring Boot 的，Spring Boot 这个大概完成了50%，但是这个 Java 做 2D 游戏的，就是完全完了，写 Java 的100%完，然后Java 做 2D 游戏的也是100%完了，然后 Java 做应用的话，我是做了一个中国象棋。这个是我读研究生的一个论文呐，一篇论文，然后把它扩展了，就扩展的比较 大了嘛。你想想那时候我写研究生论文的话大概也写了比较长嘛，大概写了100页左右，现在我实际上就把它扩展到400页左右，这个实际上是我论文的一个扩展版本，最后一本是没有写完哈。第就是说第一本 Java 这个是已经排好版了嘛，我用那个 LaTeX 排好版，我也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周期，我会把这四本书每一本书的前4章都放在网上免费嘛，放在我自己的网站上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就是要 https books 就是 books 点学办点 app， 它的域名是 app， 然后学办嘛，山东大学不是搞出了一个学办嘛，叫 books 点学办点 app， 就是它是 https 的，你可以这样看的话，我会把每一本书的前4章作为免费然后放在这里，你如果看到哎觉得还值得的话你可以买。因为我写的书跟市面上的编程书非常非常不同，我个人感受啊，市面上的编程书并不是不符合我的胃口，我不是说不好，而是太一样了，就是不符合我的胃口。我起初写书的时候，我实际上是把市面上好多编程书都买回来了研究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些畅销的编程书实际上是有套路的，你可以随便找几本，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随便找几本比较好的编程书嘛，你不看内容，不用看内容，或者你在网上从哪里找到也可以，它很多都有试读，你只看目录就可以了。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无论这本书是讲 Java 的还是讲 JavaScript 或是讲 C 语言的还是讲 Go 语言的，他们的目录都是大同小异的，就是我第一章讲什么，第二章讲什么，第三章变量，第四章是一个循环，就是那几个控制结构，第5章是什么，第6章是什么，你就会发现它的目录实际上都是大同小异的。尤其是有些作家嘛，他会写好几本书，比如说他会写 Java 的话，他也会写 C++ 也会写 C 语言，包括很多外国的人都是这样子，他都会写。你就会发现你买一本就可以了，实际上比如说你买了 C 语言的话，你不要买 Java 了，也不要买 C++，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内容都是一样的，只是把里面的例子改一下，但是目录几乎都是一样的，并且例子呢，比如说他要讲的话怎么循环啊，做数组呀，你就发现一毛一样的，只是换一种语言，比如说把 Java 的例子改成了 C 语言，因为他写 C 语言的书嘛，然后呢或者是把 Java 语言呢改成了 C#， 因为什么？他要讲这个 C# 的这个例子。说实在的，当我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我对写书这件事情就有点祛魅了。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不是就觉得这个写一本书真是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我觉得好像也就这个样子，因为大部分的书啊即使出版了也卖不了1000册，当然这句话我好像说的也不太合适，因为人家卖不到1000册的话比我这种光写了400、100册也没有出版的要强很多嘛。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已经祛魅了，我了解了这件事情，我好像对他发现他并不是那么的让我觉得这真的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我写的这四本书的特点就是考古嘛，就讲故事哈，因为我希望的是还原当时的场景，就好像我一直录电台也好，包括我研究史记也好啊，就是这个样子。我最喜欢的事情是你放在当时那个环境下你会做什么事情，不要光学人家嘛，就是说你放在当时那个Java那个场景下你要处理这件事情你会做什么事情，你会发现哈你做不了比他更好的事情，至少我是做不了比他更好的事情，因为我们总是叫什么，就高估了自己哈，就高估了自己，总觉得这个语言设计的真垃圾，尤其是在网上一些那种意见领袖嘛，他们会言简意赅的说出这个语言的缺点，就指出缺点嘛， Java 太复杂，你很难讲什么叫太复杂，就 Java 因为有什么就有什么东西，说Java 的这个数组跟这个 ArrayList 跟这个集合有什么东西，你会发现这些大 V 嘛，他会胡诌一句，也不是说胡诌了，他就这样说一句，然后就一下子把这个 Java 也好或者 PHP 也好放在了一个被火烤的这个境地，然后后面的人就不学了嘛。但是呢你如果还原当时的场景的话，你就会发现是真的你做不了太多的事情，你大概也就是做的跟他也差不多，真的是这样。但我坚信这一点，就是说我写的是要把故事写出来，要把当时的情况写出来，包括他们发表的这些论文都写出来，就你了解了整个故事之后，人就会变得比较平和了， 比如说哈，我以前就是说喜欢跟人争论嘛，包括在我的电台也好，在群里也好，我喜欢跟人争论。我就是说，我觉得大部分人90%的人都跟风。比如说购物员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捧他嘛，但我也觉得非常好。然后就有一个哥们就是说，为什么狗很好？因为他放弃了 Java 的泛型。我说这瞎扯了，因为那时候够1.8之后啊，他就又加入了泛型。因为当时就有很多人去嘲笑说，哎呀，那些 Java 也好，这 C++ 也好，就要被落后被淘汰的一个语言。为什么？因为你看他们语法是如此的复杂，但是实际上你引入泛型之后的语言，它确实是比较复杂。包括够语言，你引入了泛型之后啊，因为泛型是一种需求，它并不是一种特征，就是它达到了那种需求。而你 C 语言也好，或者是 Go 语言也好，或者是其他的 C++ 语言也好，你都要用你这个语言去解决这种需求。我希望的是讲述这种需求，你看看你怎么设计嘛，你看看你如何做取舍嘛，就这样。所以我写书的时候是基于这种情况嘛。为什么要引入泛型？引入之后有什么用？问题你要怎么解决？就是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设计师的角度嘛，就是你是那个设计 Java 泛型的人，是你，而不是那个马丁奥德斯基。就马丁奥德斯基，就是他设计了很多编程语言，包括他老师是那个设计 Pascal 的那个瑞士的图灵奖得主沃斯嘛。他自己本人也设计了 Scala 那个函数式编程语言。你要想一想，他显然不是个菜鸟。你看一下，你如果要设计的话，能够设计到什么程度呢？我估计的话，你设计的话顶多跟他差不多。我不否认你可能会比他强一点，但是大部分人肯定都不如他。他是学者嘛，因此他发表了很多的论文，然后论证他为什么去这样设计。我觉得设计编程语言是一门艺术啊。以泛型为例的话，比如说我觉得研究这个事情很有趣，而不是告诉你 Java 的语法。就 Java 它采取了一种叫类型拆除嘛，优点就是兼容性非常好，但是也有一些限制嘛。比如说我不能创建一些泛型的数组，也不能获取就是泛型类的具体的一个类型。为什么？因为它把类型拆除了。为什么要拆除呢？它要兼容以前的。 Java 是要讲究的是兼容以前，它不像是 Python。 Python 说我三根要不兼容， Java 不是啊，我就是要兼，即使我加入了新的特征，我前面我仍然是要兼容。但 Go 语言就是说它轻装上阵嘛， Go 语言它仍然就是说你只有实现了特定接口的类型，你才能够使用泛型类型做参数嘛。它仍然是有自己的缺陷，但是呢 Go 语言就没有使用类型拆除，而是使用了这个接口约束来实现的。哦，你就会说它特别好，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好。包括 C++ 的泛型，就是它是使用一个模板原编程了去实现了嘛，就是说它有极强的表达能力，什么东西它都可以给你做出来，但是呢语法是比较复杂的，也比较容易出错。所以呢以我自己来排序的话，我就觉得这个 C++ 是最强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就 C++， 但它也是最难的最复杂的。 Go 语言是其次的，就是说它仍然比 Java 要难很多，但 Java 也有问题。 Java 的泛型是搞的是最简单的，但是呢它很多事情做不了。比如说你不能够创建一些数组的这个东西啊，数组的泛型不能嘛，它做不了。这样为什么呢？他做了一个取舍，并没有哪个设计是完美的嘛。所以啊，我就喜欢研究这种事情嘛，所以我就整个的书中我做了很多很多的做历史的一个介绍。我为什么要这样介绍呢？在以前的我写书的时候是大语言模型还没有出来嘛，我一直认为是，哎呀，这个语法细节你早晚会记住，但是呢这个语法设计背后的故事你不一定知道。如果你知道了背后的故事，你就会变得平和很多嘛，你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去设计。所以呢你只要用多了，你的语法就会记住。但是后来出了大语言模型之后，我就知道你知道故事，然后呢这个语法的细节呢，你反而可以让大语言模型去给你写，因为你不用自己亲自去写嘛。因为这个大语言模型包括 Copilot 或者是 Cross 这些，他写出来基本都对的。他出了错误，因为你知道背后的故事嘛，你改起来也是比较的好一点。但书中我还是介绍了很多不用的技术，比如说哈，讲浮点数的时候，我就写了很多定点数的事情。定点数这个技术是非常非常早期的一个用法吧，但是你了解了定点数的话，你就会了解浮点数。 包括还有什么字符串的处理啊，包括选择模选择结构啊，包括 switch 啊这些选择结构，我都对它进行了一些考证。反而是语法，我认为你可以让大模型去写，或者以前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说你要让大模型去写，而是我想到的是语法你早晚会记住，因为你用多了就自然记住了，但是你要理解哎，它背后的一个逻辑是什么。所以呢，我写了这样一个书，所以第一本 Java 书竟然写了，哎呀，我自己排版嘛，用 LaTeX 排版也写了400多页，这是也是让我比较崩溃的。这四本书加起来100多万字，也是电台听众的鼓励吧，否则我自己还真的是写不了这么多。第三点呢，就是说学了英语之后，学了技术之后要干什么？我觉得还是搞事业嘛，搞远程工作这种事情，搞事业是第一的，就是你看看你能不能基于英语啊，基于你的技术做一些东西卖给欧美的人。我希望你做到就出海嘛，我希望你做这一点哈，因为现在我也没做到，所以但是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可以做到，我也希望你能做到。其次呢，就是说哎，我面试了一家欧美的公司嘛，然后他会给我一些钱，并且那些钱会让你觉得比这里要多一些，并且那里也是比较人性一点的，你要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嘛，而不是更痛苦了。还是我前面说的那句话，这里不舒服你就到其他地方看看，离开这里看一看，人离不开的话看看能不能工作离开。但其实到现在我也有一个疑问是一直没有完全想清楚的哈，但我觉得很多人也没有想清楚，就是老舍我相信他也没有想清楚，他不是写了一个话剧叫茶馆嘛？茶馆里有一个人叫秦钟义，秦钟义就是办实业的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话剧啊？我觉得真的很震撼。他里面这个秦钟义啊，有一个台词是说的：“你应该劝告大家，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就是千万不要做好事。”比如说老舍大家知道怎么死，他跳河自己跳湖，太平湖，但现在没有太平湖，太平湖被填了嘛，现在太平湖那里好像是一个地铁站，所以你每次坐到太平湖那个地铁站那个地方，大概你就想哎，老舍在这里去世了哈。每次他是为什么死的，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作家嘛，女作家叫草明，他的叫什么化名就是说化名是草明，但他的真实姓名我忘记了哈。这个草明这个女作家呢，她说老舍什么收美国的稿费，你收美国的稿费显然在现代来说都不行嘛。在现代你如果说某个做测评的人拿了美国人的钱，你这个测评就做不下去了，为什么？你拿了美国人的钱嘛，就是我们这里特别忌讳这一点。你如果一旦是说哎呦老舍是拿美国人的稿费，这个老舍肯定是要死了，你基本上就是说这一刀下去就是致命的打击，就是说里通外国嘛。最后这个女作家活到了89，一直到2002年才去世。那时候去世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那时候有一个叫傅光明的记者就访谈他嘛，他没死的时候就去访谈这个女的，问他后悔吗？你把人家老舍都逼死了哈，他说他不后悔啊，他说这句话以前的时候大家都互相攻击啊，是你这个自己心理问题吗？心理素质太差，你自杀了，你大家都互相攻击，你这样自杀了是不是就心理素质太差？所以他根本就不后悔嘛。但在中国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我相信是普遍存在的。包括你看现在你在卖假货的嘛，卖假药的，还有给电脑上装病毒然后弹广告的，都活得非常非常好。如果你是一个老实人的话，很可能活得不是很好。我不认为有人可以在短期内扭转这个局面，比如说50年内或者100年内，我觉得扭转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筛选机制啊。你看那些短视频带货的嘛，你什么假货都敢卖嘛？我觉得很多短视频带货不就什么假货都敢卖嘛？但是家人们对他是不离不弃嘛，就是说有人员卖假货也好，哎，他都卖，即使被骗了也是心甘情愿的。有时候，我确实不理解为什么。你看了人家那直播你就要下单，并且人家还骗你，所以非常非常的这件事情我也是不理解的。所以我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法还是前面说的，这里不行就去其他地方试试嘛。我觉得你如果能离开的话，尤其是你比较穷你就离开嘛，你如果人走不了你就尝试做个远程工作哈， 这可能是比较难，但是对 IT 人员来说是件好事嘛，找远程工作，但你尽量的找个外企试一试啊。一般来说外企的话，就算是相对欧美比较坑的日企或者韩企，裁员的时候补偿也是给的非常非常大方，我相信大家在网上是有所了解的吧，肯定不会说哎呀你补偿的太少我要去给你打劳动仲裁，是比较少的。那国内这些公司的话，你打个劳动仲裁基本上他脸皮厚嘛，这是创，但脸皮厚也是创业是最大的本事，就是我脸皮厚着呢。所以学英语啊跟学技术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搞定的，但搞事业啊或者是搞远程工作或者离开，就是移民也好或者是你留学也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相比于你老老实实工作40年或者45年，现在不是就延迟满足嘛，你现在都可能延迟退休，你说现在延迟退休到65，你说有没有可能延迟退休到73呢？非常有可能，真的是非常有可能。你要有发展的眼光去看这个问题，可能你一生都不会退休，这也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你有没有觉得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就是这里不行你去那里看一看嘛哈。就是最后一件事情我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至少我想过很多，但我只能提供一些资讯啊，就是说你大概去到哪个地方去找工作，因为我本身我不可能提供工作嘛，但是我很想做这件事情，但显然还是目前做不到嘛。就是如果你购买我写的这4本电子书，大概100万字啊，就是我会给你一个社区的账号，这个社区的账号里呢，大家就是讨论一些问题嘛，当然你可以问我技术问题，也可以问我什么，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提供一些参考，就是说提供一些资讯，包括你去哪里找远程工作的一些资讯，然后或者是如何留学的资讯。而且我也在电台中我也会着重的去访谈一些这样的人，就是说他们在国外过的是怎么样子啊，是不是痛苦的要死或者是什么样子，包括有的人啊，你确实比较痛苦，我们分析一下是为什么原因会导致你在国外也比较痛苦而返回国内。但我希望的是我们要知道叫什么信息嘛，就是说双向的信息，而不是单方面的去宣传。好像在我上大学考大学的时候，大家都说日韩啊，你去就割你腰子，为什么人家会给你10000块钱一个月，这不吹吗？实际上也许那是真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所以呢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是我不是老是讲着叫什么叫想访谈一些创业者嘛，但是人家都不理我嘛，稍微有头有脸的人实际上是不理我的，因为我想了解一下他们的经历，看看对我有什么帮助或者对电台听众有什么帮助，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的。所以呢我就把我的心路历程啊，我就放在网上，就我创作啊，包括我录电台啊，或者我写作或者我做软件的一些感想什么，我都写在那个公开电子书的这个前4章哈，每次都前4章，因为我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公布了哈，所以就在这个 books.学伴.app 这个网站上，你可以看看哦，大概创业的话会，这个人创业的话会有什么的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因为我找不到，这真的是第一手的，因为我找不到有人来给我谈故事这个样子。好了，10月1号3点钟大概呢就是录这样一期电台，宣布一下，人家宣布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宣布建立，我要开始创业写书。好了，这期到这里，再见。